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四月宣布将对全球多国实施对等关税，其中对欧盟的税率为 20%， 但后来宣布对等关税暂缓实施90日。受影响的国家同时间赛跑，陆续与美国谈判，希望降低关税税率。川普5月23号说，鉴于与欧盟的贸易谈判毫无进展，他建议自2025年6月1号起，对欧盟入口商品课征 50% 的关税。川普25号则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面发帖文说，接到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来电，并同意然后开征关税的日期。川普同时附上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 X 发帖文的截图，内容写到，欧盟和美国拥有全球最重要并且最紧密的贸易关系，欧洲已经准备好迅速并且果断地进行谈判，为了达成良好协议，冯德莱恩说，我们需要时间直到7月9号。23号川普发出征收 50% 关税的消息之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说，川普总统认为欧盟向美国提出的贸易提案质量不够高，50% 的关税警告是希望敦促欧盟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加快行动。他说，美国的很多主要贸易伙伴都在真诚地谈判，但欧盟除外。美国政府在未来几个礼拜可能会宣布几个大型贸易协议。虽然欧盟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但是川普长期以来持续批评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关系不公平。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欧盟去年向美国出口价值超过6000亿美元的商品，入口价值3700亿美元的商品，导致美国每年对欧盟高达23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据法兰克福评论报报道，德国默茨正在争取在加拿大 G7 峰会之前与川普总统进行首次私人会晤，该会晤应该讨论跨大西洋关系的关键问题、乌克兰局势和中国的关系，以及跨大西洋贸易政策。美国总统川普5月25号说，哈佛大学应该报告国际学生的姓名和国家，不应该对此保密。川普在他自创的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上面发帖文说，哈佛以各种理由为自己辩护，但为什么不讲下该学校有将近 31% 的学生来自海外，其中部分国家对美国一点都不友善，完全不帮自己学生出教育费，亦从来没有打算要这样做。川普说，没人告诉我们听这些，我们想知道这些外国学生都是谁，这个是一个合理的要求，因为我们给了哈佛几十亿美元，但哈佛并不是很坦诚，我们要那些学生的名字和国家，哈佛有5200万美元拿出来用啦，不要再要求联邦政府继续拨款给你。根据网上可以查到的哈佛大学纪录，在2024至2025学年，该校招收了大约6800名国际学生，大约占全体学生人数的 27%。 5月22号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洛姆下令终止哈佛大学的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认证，这个意味着哈佛大学将没办法再招收外国学生，现有的几千名留学生亦必须在转学和离开美国之间做出选择。国土安全部发表声明对该决定解释说，哈佛大学未能完全遵守提供有关该校国际学生纪录的要求，而且与中共合作，纵容暴力、反犹太主义、亲极端主义煽动者等，同时此举亦是对全国所有大学和学术机构的警告。洛姆说， 虽然曾经有好多机会做正确的事，但哈佛却一直选择拒绝。5月23号，哈佛大学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就这件事提起诉讼，说川普政府的行为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并将对哈佛大学和7000多名签证持有者产生直接且毁灭性的影响。在哈佛提出诉讼的几个钟头之后，奥巴马任命的联邦法官艾利森·伯勒斯做出裁决，发放了针对川普政府的临时限制令。有关该案的远程会议已经定在5月27号举行，法官将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听取关于是否签发初步禁令的辩论。该初步禁令将阻止川普政府的行动，直到对诉讼做出最终裁决。日本首相石破茂25号说，日本正在加速和美国就关税议题的谈判。日本经济再生大臣、日本首席关税谈判代表赤泽亮正于23号在华盛顿和美国商务部长路德里克进行了大约一个半钟头的部长级会谈，并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代表格里尔举行了大约两个钟头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中，赤泽大臣再次强调要求美国重新审视一系列关税措施，并就扩大贸易、非关税措施以及在经济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交换了意见。赤泽亮正25号回到东京羽田机场的时候向记者说，下一轮美日谈判的事情正在到规划当中，他希望下次访问美国的时候能够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会晤。日本首相石破茂25号在京都对媒体说，美国和日本双方的谈判已经有明显进展，谈判内容包括贸易扩展、非关税障碍、经济安全保障等。石破茂强调，我们将继续谈判，并结合 G7 峰会进一步完善我们的讨论。在同川普的通话中，石破茂表达了日本在造船领域合作的意愿。他说，美国对日本维修美国军舰的可能性表现出兴趣，日本亦愿意提供协助。他说，日本在破冰船方面拥有优势，比如用于北极贸易航线的破冰船，这个可能成为与美国合作的领域。之前石破茂于23号和川普进行了大约45分钟的电话会谈，讨论了区域安全、外交关系和美日关税议题，双方都希望能够在即将到来的 G7 峰会上举行面对面会谈。俄罗斯和乌克兰从5月23号到25号进行交换俘虏，双方各自释放了1000人。这个是2022年2月开战以来，俄罗斯乌克兰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交换俘虏行动。尽管俄罗斯和乌克兰交换俘虏展现了罕见的合作时刻，但战争并未结束。乌克兰空军25号说，俄罗斯夜间对乌克兰各城市发射298架无人机和69枚飞弹，一共造成13人离世，几十人受伤。这个是开战以来对乌克兰发动的最大规模空袭。德国25号说，基辅盟友必须坚决反应。美国总统川普25号亦表达对普京的不满。川普说，他现在向城市发射火箭弹杀害平民，我一点都不喜欢这样。我们正在谈判的同时，他却在向基辅和其他城市发射火箭弹。当晚川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面发帖文说，虽然自己和普京一向关系良好，但现在他完全疯了，正在无谓地谋害大量的人命，而且不只是针对士兵。川普说，我一直说他想要的是整个乌克兰，而不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者现在证明我说得对了。但是如果他真的这样做， 将导致俄罗斯的毁灭。除了批评普京之外，川普亦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最好收敛一点，否则对他自己的国家毫无助益。川普强调，这场战争如果是他担任总统根本不会发生。他说这个是泽连斯基、普京和拜登的战争，而不是川普的。他说自己只是试图扑灭那些巨大而丑陋的火焰。川普19号曾经和普京进行长达两个钟头的通话，随后亦和泽连斯基联系。他曾经提议启动为期30日的停火，泽连斯基愿意接受，但普京并未同意。面对俄罗斯再度升级的攻势，川普说我们会看下我将会怎做。多家媒体解读说这个暗示着美国可能考虑祭出新一轮制裁。美国总统川普5月25号说，美国和伊朗双方就核问题的第五轮谈判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川普在1月重返白宫之后，重启对伊朗的最大施压做法，支持进行会谈，但警告一旦外交失败将采取军事行动。上个礼拜五，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克奇率领双方代表团在罗马举行会晤。川普25号在新泽西州莫里斯敦机场向媒体说，美国和伊朗就核问题进行的第五轮会谈结果非常非常好，双方在谈判中取得了真实的实质性进展。川普说，我们和伊朗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会谈，我们拭目以待，但我认为在伊朗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好消息。他说，我不知道接下来两日我会告诉你们是好消息亦或是坏消息，但我有种感觉或者会是好消息。川普强调他希望能够避免战争和伤亡。他说，我真的希望不要看到炸弹落下，亦没有人因此丧命，我真的希望能够实现这一点。但是伊朗方面对谈判的进展持审慎态度。阿拉克奇在会后说，这些谈判过于复杂，不可能在两三次会议中解决。作为这次谈判的协调方，阿曼外交部长阿尔布塞迪亦在社交平台上面表示，第五轮谈判取得了一些但还不是决定性的进展，他希望剩下的问题能够在接下来的几日理清。近年来伊朗逐步升高核活动，目前铀浓缩的纯度已经达到 60%， 远高于2015年协议中 3.67% 的上限，但仍然低于制造核弹所需的 90% 标准。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在6月召开会议审查伊朗的核活动。美国媒体说，以色列方面已经就谈判破裂的情景进行军事部署，一旦外交努力失败，可能迅速对伊朗核设施发动打击。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